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首家国有房企遭降级，李恒清称国企违约并不奇怪，经济形势会更加糟糕。
应该说目前来说出现了这种债务违约的这种情况呢，这是第一个国企的债务违约，我想呢我一点都不奇怪，应该说呢这只是刚刚开始，今后的形势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经济形势呢会越来越坏。
放眼中共二十大，反习势力今何在？
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啊，对那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那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台制云峰飞弹射程可达北京，军事专家称极具吓阻力。
比如说你可以威胁到中部战区，更远一点就是可以到北部战区，接机场或是支援部队就可能会被飞弹打击，这种情况在战略上会产生一个效果，也就是打乱中共的整个作战节奏，开创出台湾的战略机遇点。
中共当局闭门庭审许志勇颠覆案被斥为荒唐骗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以地产开发为主业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地控股星期三6月22号被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将信用等级下调至选择性违约。绿地控股遭标普降级表明，即使是有政府支持背景的房企也未能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荡中幸免，进一步反映出中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先生好。
哎，你好。
李恒清先生，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三报道，中国房企绿地控股当天被标普全球将信用等级下调至选择性违约。标普发布声明说，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一次不良债务重组，相当于违约，并补充说，如果不延期，绿地很可能缺乏资源和融资选择，无法在债券到期时全额偿还。绿地控股是一家以上海市政府为主要股东的国企，此前几家因违约被降级的房企如恒大都是私企。您怎么看作为曾经的世界财富500强的国企开发商绿地控股的违约和被标普降级呢？
现在这个要这么看哈，应该说呢，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形势呢是在一个降温，或者呢用我经常会用熄火这个词呢来表述。所以这个房企啊，这个发展的情况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而这个债务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境外的债务。所以呢现在呢这次的这个标准普尔给他降级，实际上呢就是他针对的呢就是他现在债务违约到期了不能还本不能付息。而且呢现在他这个降级呢是调到了叫选择性违约。那这样呢原则上哈，他虽然是说呢给他一次性的这种调整，但实际上哈，就是他对未来的投资者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提醒的一个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那就是像这种呢都不是投资级的，都不是投资级的。原则上像比如像这个养老金这样的企业都是不允许投资到这种企业当中去的。所以今后呢因为它降级了以后，第一呢就是它这个企业在未来能不能够从境外呢再去这个发行债券，这个已经画了一个大的问号。另外即使发行了，那这个借贷的成本也会成倍的增加。我想中国呀现在的应该说整体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好的，应该说目前来说出现了这种债务违约的这种情况呢，这是第一个国企的债务违约， 我想呢，我一点都不奇怪。应该说呢，这只是刚刚开始，今后的形势啊，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这个经济形势呢会越来越坏。
嗯，另一方面，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挤压，中国开发商近期推出新的卖房套路。有的开发商据报推出用大蒜小麦换房，有的据报把推销房产纳入社区工作考核。一段网上流传的新浪热点截图显示，山东青岛某街道办一旦查出恶意不买房者在银行有巨额存款，一律提醒谈话。就有观点认为，只要中共不放松清零政策，任何零碎或者奇葩的招数都不可能对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您的观点？
这个呢也不奇怪。前一段时间这个刘鹤呢召开那个金融委的会上，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要放开呢对在几年当中一直在限制的对房地产的这个贷款，现在呢又开始呢要放开了。这个是在金融委的这个会上，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5月25号李克强开十万人大会的时候，又专门把房地产业呢又提出来，认为呢房地产业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工具。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啊，这个他们现在呢要通过降低对房地产贷款的这些限制哈，一个一个呢都会出来。但是呢现在是这样，中国的房子啊，其实呢现在刚需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呢在城市啊，不管是一线二线城市还是三四五六级的这个城市啊，实际上呢有大量的库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需求了。人家好多人在研究的时候都在讲，至少2到3年不用盖房子，这房子都卖不完了，这是一个状况。然后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推出来呢叫做房地产下乡，就是希望呢那个把农村的农业人口啊，最后呢把它城镇化。然后现在房子已经盖好了嘛，他说，哎，我现在呢拿这个已经盖好的房子或者是快盖好的房子呢，你现在如果没有现金，你可以用这个你的农产品，然后呢折合成现金，然后呢我当地政府提供帮助，然后呢让你来住到这个新的房子里头，用你农产品来这个换房子。嗯，可以不可以啊？我想呢，我猜这个想法他们想的可能挺好的，但是您想哈，这个房子啊，中国的房价现在这么高，这么高起的情况，就算在六线城市的话，您一个房子降下来呢，也得3-4千块一平米。您想这个农民啊，用农产品，这个普通的农民农产品能够有多少一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几千块？因为现在中国的农地啊非常有限。老百姓一家一户也就2-3亩地，您想您种什么能够挣出来说这个几万甚至十几二十万的房子的这个钱呢？所以啊，我倒觉得呢，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领导啊想当然的。这个大蒜你也不能说你最后拿小麦和大蒜来换房子，明明市场上小麦1.5到1.5块一斤。哎，结果你说我，你只要卖房换房子的话，我就按照5块钱一斤来收购，可以吗？不可以的。所以我想呢，他总共也没有多少斤粮食，所以你想能够卖多少钱，非常有限。但是呢，这个呢也反映出来，中国现在哈、因为各地的消费啊不畅，所以呢，现在各地政府啊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够促进消费。这正像现在李克强总理在这个办公会上反复讲要扩大这个消费的可能性，但是啊，就有一个事情他忘记了，消费哈、重要的是您得有这个收入来源啊，你口袋里有了钱了，你才能够去消费啊，你不能说我现在口袋里没钱，然后我非要去买商品房，对吧？因为要去结婚，要去这个住到城里去，然后呢，我就去借了一大堆的债务，这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呢是非常有限的，这只能说明现在中国经济下滑的这个速度啊，确实是非常的大，它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了政府的这个经济收入的来源。不过呢，这里就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叫做青岛的这个就是恶意不买房的这件事情，是让我感觉非常恐怖，因为这个您说这个他这个前提是说这个街道办事处 他就能够发现这个恶意的这些恶意的不买房者，是因为他在这个银行里有巨额存款。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你街道办事处怎么知道的，对吧？你这个事儿不能说街道办事处跟那个银行串通，把这个储户到底有多少存款这个信息都告诉街道办事处了。那中国老百姓说现在本身这个存款就不安全，好多的存款都被恶意的偷走了，被银行自己偷走了还不认账的情况下，现在呢又被街道把信息弄走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我觉得太恐怖了。那我们大家全是这个光着屁股啊，对吧？随时你家里的任何的信息，政府都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都给拿走，而且是公开了。所以现在最近还在说呢，什么网络诈骗，什么这个那个的。那网络信息，你的那个电话信息，这个各种各样的微信信息，从哪来的？不都是从这些小的地方那弄出来的？所以我相信哈，这个简直是让这个匪夷所思，让我感觉非常的恐怖。
关于所谓的恶意。有了恶意不买房的说法，是不是接着就会有恶意储蓄、恶意节俭、恶意贫穷呢？词典解释，恶意是指不良的居心、不好的用意。有观点认为，是否买房属于个人的消费意愿，应该由个人做主。将个人的消费意愿冠以恶意，被认为属于侵犯个人消费意愿的专制做法。您的看法？
就像这种情况哈，我倒是这个觉得哈，这个就是政府哈，政府呢现在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巨兽一样的，就是它的方方面面啊全部管起来，所以呢甚至包括你的这个是善意和恶意也是由它来决定的。所以呢像什么我这个说是买个东西啊，这个决定是不是我家里有多少钱，我能够分担这个支配这个在买房子或者是生活品上或者是教育上，对吧？他呢这个应该是当然是应该是消费者自己来决定，但是他可以说呢你恶意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不主动的去配合政府的这个领导，哎，不主动呢去为政府的这个达到 GDP 的增长的这个目标，哎，你恶意的去不买房。因为这个呢是 GDP 增长的这个目标或者叫做消费的目标已经变成了考核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了。这种怪现象啊，其实都是跟中国政府习近平一直在提的不忘初心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初心就是这个，就是我要抓住权力，我要管理你，你不老老实实的我就把你定义为恶意，那甚至后续呢我就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剥夺你，对吧？剥夺你，甚至剥夺生命。
中国的房地产业被称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先后有恒大、融创等知名的私企，和最新的绿地控股国有房企被国际评级机构降级。您怎么预测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
应该说哈，中国经济的走向呢，现在有很多的经济学者啊，还有机构呢，现在都在下调中国的这个 GDP 的这个走向和整个叫真实 GDP 的走向。现在呢，在年初的时候开两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呢专门在谈说呢，这个现在呢要完成呢这个目标 GDP 增速的目标是5.5%，而且在记者会上他还专门讲，他说这个别看5.5%跟去年呢这个8%+的这个是就是爆出来的哈、啊，爆出来的这个 GDP 增速比呢差了很多。他说，但是这个5.5%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呢还是有困难的，还是有困难。我们要使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够去争取来完成。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比较实在的话。但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这个压力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现在呢，包括这个世界银行，还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很多的这种投资银行，像野村所呀、高门萨克斯，现在都在下调。现在呢，目前来说，因为呢，现在叫做动态清零，坚持动态清零，这个防疫政策不动摇，就仅仅是上海这一个封城，就从3月中旬一直封到了这个5月底到6月初，6月1号宣布开。这个解除戒严，解除这个封城，结果到6月7号了以后，又在几个区发现了散发的这个病例，然后又开始封起来了。 对吧？像北京也是类似的，但是现在呢，国务院出了一个九不准嘛。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目前大家的基本的预测呢，就是在这个二十大确立习近平第三次连任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呢，估计呢，这个完全解除动态清零的这个做法呢，是很难变成一个正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目前来说，这些因素啊，多种的因素呢，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是进入了一个熄火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大家都认为呢，说现在呢，今年就即使是各种各样的投资拉动啊，现在政府大量的发债，地方政府也在大量的发行债券的情况下，即使是这些全都到位啊，今年呢能够到2%到3%的增速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同时呢，还有几个地方呢，像比如像房地产，像房地产企业现在这种这个叫做到期了无法还本付息，然后呢这个最后呢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最后都被降级，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大趋势，所以呢不奇怪。所以呢，我看今年的这个整个中国的经济啊，会有很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最后集中爆发在债务的这个大的爆发，会引起整个中国的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同时呢，在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现在的就业形势呢会更加严峻。所以呢，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爆发呢，这个叫连锁性的互动。所以从这些就是各方面的叠加在一起，因为我是非常不看好中国的经济的。
感谢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共当局闭门庭审许志勇颠覆案被斥为荒唐骗局。在中共当局二十大前强化打击异议声音之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颠覆国家政权罪案，星期三6月22号在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的法院闭门庭审。与许志勇案相连的维权律师丁家喜的颠覆案将于星期五6月24号开庭，官方以所谓涉及国家秘密为由禁止亲属旁听，并逼迫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得与媒体接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丁家喜的太太流亡美国的罗胜春几年来一直为丁家喜和许志勇的案子奔走呼吁。他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深夜发推说，昨天许志勇的姐姐许志玉只身来到偏远的临沭小县城，找到一个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旅馆住下。半夜一点，几个警察突然闯入房间，逼迫他立即连夜离开。中共集权国，你还有一点人性吗？自己的亲弟弟开庭，不但不可以旁听，甚至都不允许留在当地。罗胜春当天稍早还发推说，为了防止公民围观庭审，他们把开庭地点从临沂市移到临沭县。为了防止律师和丁许沟通开庭事宜，他们让会见系统永远故障。为了防止证人到庭作证，他们把证人都堵在家里。为了不让媒体报道，他们私自加密，逼迫律师签保密协议。罗胜春对路透社表示，我们的家庭当然很苦恼和愤怒，这是赤裸裸的不公正及迫害的案件。国际人权组织也称，对许志勇和丁家喜的所谓庭审是骗局。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的高级中国研究员王亚秋说，这两个人被关押和被指控荒唐的颠覆罪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敢于憧憬一个不同的中国，要求这个国家是自由和公正的。路透社表示，法院的社媒平台没有显示相关审讯资料。对于一些敏感的案件，这种做法并不罕见。中国法院的定罪率在 99% 以上，面临颠覆指控的许志勇和丁家喜可能会面临长期监禁。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6月17日发推说，今天是17号，许志勇案的庭前会议强行推进， 公诉方也就是检察院在今天强行列举完了所有证据，其中包括酷刑逼供得来的非法证据，案卷不给复制，律师出庭不能带电脑等电子设备，开庭时间6月22日上午9点。罗胜春此前的6月15号发文说，沉寂了3个月律师无法会见，突然召开庭前会议，明明是一个案子却分成两个处理，还是不允许律师们复制卷宗，不进行非法证据排除，走过场把丁许送进监狱这个大刑场的企图昭然若揭。许志勇与丁家喜是中国知名公民运动推动者，两人分别于2019年12月26日与2020年2月15日被警方拘捕关押至今。6月13日与14日，许志勇的律师张磊、丁家喜的律师彭建分别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前会议通知书。许志勇与丁家喜的庭前会议分别于6月17日与20日举行。据悉，这场庭前会议如同走过场。许志勇和丁家喜因为2019年与20多名维权律师和朋友在厦门举行家庭聚会，遭到警方大举逮捕。两人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021年初被拆成两人单独的颠覆国家政权案，罪名被升级。许志勇自2019年12月26日丁家喜律师被捕后，就一直在中国南方秘密流亡，他的亲友也多次遭到骚扰跟踪，女友李翘楚也被强迫失踪，后来取保获释。一直关注许志勇案的李翘楚，后来因为在网上透露许志勇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以及在临沂一天只能吃到一个馒头，再度遭到当局拘捕，并且在2021年3月15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山东临沂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对此，李翘楚的多位友人为他叫屈，他们认为李翘楚除了因为许志勇案遭到株连之外，也是因为勇于揭发中国寓所的贪腐行径，并且打破沉默，坚持为许志勇和自己的尊严依法维权，才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击和报复。他们说，当局关押李翘楚是为了让他从此晋升，也很可能让他日后成为逼迫许志勇认罪的人质。
中国遭遇大面积水患与高温，几亿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中国南北方多省区同时分别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和炙热天气的袭击，给人民生活和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或带来严重的不便。而且根据中国各地的气象预报，南方的强降雨和北方的炙热天气还在持续，何时能将灾情完全控制，目前还很难说。广东省连日来的暴雨造成珠江流域多条河流发生洪水，迫使当局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其中北江干流在全县大部分超警戒的情况下，星期三6月22日又遭遇史上最大洪水，导致韶关的乐昌市和清远的英德市陷入一片汪洋，灾情严重，洪水几乎淹到了三楼。根据多家中国媒体的报道，6月21日中午12时至22日中午12时，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有9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超警戒幅度从 0.01 米至 9.95 米不等，其中广东北江、江西乐安等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在江西省，约有50万居民的房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遭到洪水损坏，而在广东省，洪水造成的灾民也接近了50万人。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许多城市的道路坍塌，洪水冲走了房屋、汽车以及农民的农作物。中国的社媒上 可以看到大量的水灾以及消防和应急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在水中救助和转移被困居民的画面。60年来所罕见的强降雨至少冲击了广东、广西、贵州、江西、安徽和浙江多个省区。中国水利部和气象局星期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最高等级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由于担心洪灾和因此造成的泥石流，广东省部分城市已经停工停课，连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停止运作。在华南许多地区深陷水患之时，华中和华北许多地区却经历热浪滚滚的炙热天气。中国气象局星期三对山东、河南与河北省的高温天气发布橙色警报，而中国人口第二大省山东省的好几个城市则就高温天气发布红色警报。该省1亿居民人人都要吹空调，导致全省用电量飙升至历史新高。根据中国官媒星期二晚间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北省一家电厂视察时表示，中国必须增加煤炭的产能，从而坚决杜绝停电。
放眼中共二十大，反习势力今何在？中共二十大预定金秋召开，人们普遍猜测习近平会争取继续保持最高权力，但是会不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呢？反习势力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把这个举动视为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严重影响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可能是过度解读。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上个月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的那个10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没那个意思。
有人把李克强去外地视察时不戴口罩也解读为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他在文章中说，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总理，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其野心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更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另类风格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它。石宗翰认为，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当然也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天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的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规矩，不敢破坏。独裁专制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是多数情况。在独裁政权中，人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围绕在独裁者一个人身上。与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人 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很高，因为他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便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和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被一些人称为二号人物现象。在中国，当年被称为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副统帅和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经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仅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与被称为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和江朱体系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胡温体系中的温家宝也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习李体系。在权力结构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该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甚至李克强到各地视察的消息和发表的讲话也常常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掉。在中共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和管理的，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负责为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和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和警卫人员。丁薛祥还对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和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时的活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了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和邪教的偶像。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owever, they cannot organize.
但是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是，或者我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其成为不可能。他让人都成为个体孤立化了。这是集权社会的特征之一。金德芳教授还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为例，说明今天在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他说，他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抓住他，首席审查员和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抓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仅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他说，
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满的人很多啊，但是呢，如果你们不能集结成型，那么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机会，有个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走到一块儿来了，那他就麻烦了。
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发布的一项指示的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民怨，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们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吆喝什么，现在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那显然就是已经妄议很多了。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啊，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这就说明在党内上层那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
胡平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成效。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说，十万人大会尽管并不表明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是却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支持李克强。他说，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力量的一种造成的一个我们能外头能看得到的一个分野。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全部都是在军方支持下的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尽管党内高层对他的不满颇多，但是实际上他的下台也是在没有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下台的。至于曾经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尽管名义上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在掌控军权的邓小平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他们只能下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和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他说，
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这个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警卫，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的。那么这些警卫听命于谁，并不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的，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那么机要通信局呢，实际上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那么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吃药的，管医生的，就是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那药是让你好还是坏，这事儿不是你本人说了算，也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这个保健局说了算。保健局听谁的？也是听那个最高领导人的。所以管着吃药的，管着这个警卫，在管着通信，这些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任何私下活动的可能性。
程晓农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他说，
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儿，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儿早上怎么把习近平干掉，这东西这个怎么说啊，有点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这个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的，那么这种情况下 反对势力它活动不起来。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可能性。他说，
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他缺的是这些反对习的是，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啊，使他们能够集结成型，变成一种现实力量，采取有效的这个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的得当，他是有可能找着一些问题啊，形成这么一个集结点。但总的来说，反对的势力要集结成型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希特勒入侵苏联纪念日之际，俄军猛烈轰炸哈尔科夫，造成15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是希特勒入侵苏联81周年纪念日。入侵乌克兰的俄军在当天用火箭炮对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及周边地区进行狂轰乱炸，至少造成15人死亡。基辅官员指出，俄军此举是要迫使乌克兰从乌东的主战场转移资源前往哈尔科夫，以保护当地的平民，从而减轻乌东战场俄军面临的压力。与此同时，距离乌克兰边界仅8公里的俄罗斯境内一座油库发生大火。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引述当地官员的话说，当地油库是因为遭到一架无人机的袭击而发生大火。自从俄军上个月在乌克兰军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反攻中被迫撤离哈尔科夫地区之后，当地民众的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俄军星期三火箭炮袭击是几个星期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星期二的炮击持续了一整天，星期三上午仍是炮声隆隆。乌克兰官员说，哈尔科夫地区在星期二白天的炮火中有15人丧生，另有16人受伤，但是又报告说，星期二夜间及星期三上午的炮击又造成更多的伤亡。星期三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被称为记忆与悲伤日，以纪念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大约有2700万苏联人在二次大战中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而卫国战争胜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宣传战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普京一直宣称，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但基辅和西方都把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所谓理由视为为了恢复俄罗斯对其邻国的霸权，以及消除乌克兰独立与认同的毫无根据的虚假借口。
台湾美国商会呼吁美台紧急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美国商会星期三发表2022台湾白皮书，一方面呼吁美国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则敦促台湾当局把握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利用目前的黄金时机签订多边与双边经贸协议，以便改善商业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台湾美国商会由在台湾经营生意的美国公司组成，目前会员约有500家公司。商会每年都发表一份白皮书，就相关贸易政策向美台双边的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商会每年还会派代表回到华盛顿，向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两党议员推销其政策建议。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商会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游说改在网上进行，目前已经持续两个星期。台湾多年来一直游说和呼吁美国政府与台湾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并以此作为抗衡北京对台越来越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的有效手段。台湾一直强调， 台湾与美国共享民主价值，同时也是美方可靠的伙伴。虽然台湾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受到两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但拜登总统上个月访问日本，正式宣布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主要目的的印太经济框架计划时，台湾却被排除在首批参与谈判的经济体之外。台湾美国商会在年度经贸政策白皮书中呼吁拜登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以便让完成的谈判文本在2024年获得通过。美国商会说，此举将鼓励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赴美国后尘，也与台湾签署类似的协议，从而达到让台湾经济进一步开放，有效解决台湾关键的半导体芯片经济和安全意涵的目的。台湾虽然未被美国纳入首轮印太经济框架计划的首轮谈判名单之中，美台双方却宣布启动双边21世纪贸易倡议，双方的首轮谈判将于本月底在华盛顿举行，而且该协议为双方谈判列举了11项议题。
台制云峰飞弹射程可达北京，军事专家称极具核阻力。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日前指出，台湾自主研发的中程高空巡航导弹云峰飞弹射程可直达北京，且已进入量产。他此番言论意在警告中国勿对台轻言动武，但随即引发两岸论战。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甚至怒呛，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针对云峰飞弹的威力，多位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射程高达2000公里的导弹确实可有效攻打中国内地的军事目标，是台湾极具核阻力的武器。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台湾中山科学院中科院研发的云峰飞弹，据悉是台湾军火库中射程最远的巡航导弹系统。开发多年来，台湾军方不管对其实际的研发进度与性能，始终高度保密。但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6月12日在一场视频演说中首度透露，他是多年前出任行政院长时就已知晓云峰飞弹射程可以打到北京，而且现在已经进入量产阶段。他强调台湾不会主动发起攻击，但他呼吁中共在决定武力犯台前要三思，以免伤敌800自损1000。不过游锡堃随后改口称，他主要诉求还是两岸和平。至于云峰飞弹量产的进度，他则是辗转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游锡堃的一席话随即惹来中国官方与网民的强烈抨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6月15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痛批游锡堃为台独顽固分子，他还引述中国古训天欲其亡必令其狂，称台独顽固分子的狂言一语再次暴露其丧心病狂的本质。他还说，台湾如果胆敢以卵击石，必将加速灭亡。中国网民对游锡堃的飞弹说也多所反弹，微博留言充斥着对他相当不客气的冷嘲热讽。有网民留言讽刺，你那破导弹能飞过台湾海峡就算你赢。还有网民使出激将法，留言称建议台湾尽快发射云峰飞弹，以加速统一进程。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早在1996年台海爆发飞弹危机后，台湾就警觉到中程导弹的需求，因此在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指示下展开研发，但过程波折不断。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表示，台湾中科院研发天宫、雄风等不同谱系的导弹时，已在导弹用发动机、燃料及精确制导等领域取得突破，而且自2018年以来，美国又对台放宽飞弹相关之关键零组件的管制，因此根据这些进程来研判，游锡堃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根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021年发布的导弹威胁报告，云峰飞弹为一款超音速巡航导弹，且是台湾为数不多射程可以直达中国中部及北方地区的战略资产。 该报告称，云峰飞弹的飞行速度为每秒1030公尺，以及三倍音速，也就是三马赫，一般射程在1200公里左右，但增程型的射程则可扩大到2000公里。另外，云峰弹头的有效载荷为225公斤，可携带半穿甲高爆弹药或破片弹。虽然225公斤炸药的杀伤力有限，但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防空飞弹指挥部计划处长周宇平认为，飞弹设计的重量、射程跟威力等参数难免相互排挤，但若能做到精确制导、准确命中目标，其所能携带炸药的多寡并不是那么重要。周宇平告诉美国之音，
精度越准，相对的爆炸就是所谓弹头就不需要那么大，就像美国政府基本上可以从窗户进去，中长程的未来开发所有飞弹系统应该都是如此。
台湾上报去年12月报道称，云峰一型飞弹的各项技术成熟后，台湾中科院今年将启动云峰二型飞弹的研制工作。两者在外形上的最大差异是，该导弹从发射到加速的推进加力段，由原本的四具捆绑式固态火箭改为单节式推进火箭。当弹体飞行速度到达超音速后，导弹才会与单节式推进火箭进行分离，并启动冲压发动机以展开巡航。报道指出，台湾中科院研发的冲压发动机不仅近年来效能有所提升，且体积也变小，能有更多空间搭载高效益弹头，且导弹发射系统可以安装在机动的载台上，而非固定式的，可以有效避开敌方侦测，并提高战场生存性。台湾发展中长程飞弹的用途、射程和威力一向是敏感的两岸政治议题，而台制导弹已可攻打中国城市的话题也并不新鲜。早在90年代，台湾政坛就曾议论纷纷，并直指只要中共动武，台湾就会对上海、香港发射飞弹。尤其随着台制巡航导弹的射程提升，从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到长江三峡大坝，都曾被舆论锁定为可能的攻击目标。但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强调，基于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台湾研发的长程武器不可能被用来攻击对岸的民生目标。他说，台湾研发巡弋飞弹目的不再发动攻击，而是作为反制武器，也只会瞄准解放军的机场和雷达站等军事目标，最终希望达到吓阻解放军动武的战略效果。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比如说你可以威胁到中部战区，更远一点就是可以到北部战区，接机场或是支援部队就可能会被飞弹打击，这种情况在战略上可以产生一个效果，也就是打乱中共的整个作战节奏，开创出台湾的战略机遇点。
不少台湾军事专家分析，未来中共若武力犯台，解放军的火箭军将扮演重要角色，除攻打台湾的军事设施和基础建设外，也将在台海周边发射中长程飞弹来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以封锁周边海空域，阻绝美军驰援台湾。随着中国列装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其射程之远有利于解放军将发射阵地后退部署到中国内陆地区。在此前提下，台湾加强纵深打击以确保自身安全就更显迫切。苏子云认为，依照中共军用机场等设施的数量来部署，台湾应备妥500枚以上的云峰飞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也表示，台湾量产云峰飞弹的进度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易思安指出，台湾拥有攻击北京的武力，代表一旦中共袭台，台湾就有能力反击中国境内重要的军政目标。例如，他说，中国若以导弹袭击台湾总统府，台湾军队就可以瞄准中国的政治中枢所在地中南海来进行反击。解放军若想轰炸台湾的立法院，就得做好准备，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也可能成为台湾飞弹的标靶。易思安说，以俄乌战争为鉴，若乌克兰持有足以直接攻击克里姆林宫的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许就不敢轻启战端。 因此，台湾若拥有射程可达北京的导弹，让中共领导阶层基于自己的安危而有所忌惮，就构成合理而有效的威折。易思安说，台湾完全有权发展长程导弹，这也是台北当局在面对中共日益增加的武力胁迫下，能维系和平的明智抉择之一。位于台北的前中科院熊三飞弹项目总工程师张成则认为，两岸无论是战是和，台湾都需厚植国防科技以作为后盾。他说，俄乌战争带给台湾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善用国防新科技，如无人机等设备，就可以扭转战场模式。张成是主导雄风三型导弹研发的总工程师。他指出，早于1970年代，台湾率先仿制以色列的加百列飞弹，生产出雄风一型反舰飞弹以来，就一直积极研发各种谱系的导弹，包括反舰的雄风、地对空导弹天宫以及空对空导弹天舰等不同系列。他说，以当年的国际局势，台湾取得导弹相关的技术以及零部件十分困难，就连精确制导性能所需的陀螺仪都需要自行研发，从机械、电子到光学陀螺仪一步步发展起。但也正是前期各类导弹的研发经验，台湾才积累出开发云峰飞弹所需的技术。张成告诉美国之音，
探空计划要用到的火箭推力器，我们可能会用到云峰飞弹上，天宫飞弹所需要用的导航系统，我们可能会用在云峰飞弹上。中科院会成功的原因就是矩阵式管理运作的成功。
所谓矩阵式管理，指的是一种组织结构的管理模式，有别于直线式管理。矩阵管理架构下的人员来自不同部门，拥有不同技能、知识和背景，但因特定的任务而共事，具有灵活和有效的特点。张成分析，台湾自主研发中程导弹的另一层意义是，过去经验显示，无论战机或导弹，台湾往往得自主研发到相当阶段，才能争取到美方出售同类型的军武。他说，以目前台湾急需的源头打击战力为例，台湾在自主研发熊二一巡航导弹及云峰飞弹后，又获得美国军售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及64枚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国产和美制武器发挥加成效果，让台湾在遇袭时有能力击溃共军在台湾沿海集结的兵力。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专家称，朝鲜新外长是平壤核试验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在加紧准备进行一次核试验。在此之际，专家们表示，平壤也正在准备应对这样的一次试验所带来的后果，即准备反驳各国可能发出的强烈谴责，为其核试验立场进行辩护，同时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朝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准备进行一次核试验。卫星图像显示它的唯一的核试验场丰西里有种种迹象。2018年平壤关闭了那个试验场，卫星图像首先显示了那里的活动，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核武器研究中心在今年3月上旬对那些图像进行了分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三八线之外所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自那时以来，该实验场每个月持续有活动。朝鲜再进行这样的实验，有可能引起国际间的强烈谴责。有关专家表示，6月11日，朝鲜宣布富有经验的外交官崔善基出任外交部长，显示了朝鲜正在准备战略以应对核试验所引起的强烈国际谴责的局面。崔吉善有跟美国打交道的广泛经验，他1997年担任四方核谈判朝鲜代表团的翻译，2000年代早期又参加了六方会谈。崔善基先前是朝鲜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主要处理美国事务。他分别在2018年和19年参加了朝鲜跟美国的两次峰会，是朝鲜的副外长，随后被提升为外长。智库 CNA 敌手分析项目的主任肯高斯说，随着他被提拔为外长，朝鲜正在准备应对其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所引发的反弹。高斯指出，崔善基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记圆通和强有力的信息， 声言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试验并拥有核武器自卫。朝鲜国营的朝鲜中央通讯社6月11日在崔被任命为外长的那一天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出了要推进的军事任务，强调自卫的权利以及保卫主权。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